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与神同活，我要讲活在喜乐中。请我们看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到第五节。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到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喜乐是神非常美丽的性情，所以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诗人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祭坛就是把牲畜献上，焚烧在上面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这位最喜乐的神相交，分享神的喜乐，一定要留意祭坛，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你全所有奉献，完全的倒空自己，才能够装满神的喜乐，活在喜乐中。那这个诗人怎么样子喜乐呢？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他就命令自己的心，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话，我们的心不对劲的时候要叫他调整一下。那么这句话，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应当信赖神，心存盼望，等候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忧伤面庞的帮助。所以一个人他心里忧伤，他面庞也忧伤。那诗人忧伤的面庞，就是因为他愿意命令他的心转个方向，就因着神的帮助，他脸上就有了荣光。所以我们和本圣经翻译作，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们心里头忧闷或是烦躁的时候，不能够任凭自己继续忧闷继续烦躁下去，如果这样叫做体贴肉体。我们要转一个方向，转向神，仰望神，信赖神，心存盼望，等候神，从神支取帮助，然后你开口大大的赞美神，让神的荣光来充满。美国的武汉斯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我有时候一连两三天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所以你看，要常常喜乐，有时候是一场征战，对不对？他征战了一两三天，都跟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所以要用信心跟意志拒绝乌烟瘴气烦躁，来仰望神，等候神，赞美神，追求神，直到这个乌云消散，你里面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七篇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忧伤的灵会侵蚀人的骨头，使人的骨头枯干，使人身心灵出问题，使人的灵魂体变形。可是喜乐会增强人的免疫系统，是最好的药。有人这样做实验，他们想要了解呢快乐的情绪对脑部的化学影响，结果发现一个人感觉很快乐轻松的时候，他脑中的那个快乐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多巴胺跟脑内的非含量会上升。与此同时呢，大脑的压力荷尔蒙可体松还有肾上腺素也随之下降，这样一来，他的免疫系统还有肌肉的力量就增强，他心肺血管的状况也会更好。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有喜乐的心？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请看约伯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二肥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要有真实的喜乐，首先你要离弃罪恶跟不义，归向全能者。有罪一定不会有喜乐，有的人有罪还有喜乐，那个叫罪中之乐。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头有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一定要赶快向神认罪悔改，然后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教训，而且存记在心，去行在神的道中。而且要把从前你视为珍宝的人事物丢在尘土里，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是要以基督为至宝，以全能者为珍宝。也许有的人过去他追求的是俄斐的黄金，可是现在他要把俄斐的黄金呢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如今他是以全能者为宝银，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标杆就是神自己，我们以全能者为喜乐，以神为乐。你跟最喜乐的神相交，你向这位神扬起脸来，你常常瞻仰神的容脸，你祷告神的时候神就听你，你可以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而且你定要做什么事，神必然给你成就，你心里头会充满喜乐，而且亮光必照耀你的路，你可以继续行在神的光中，所以你就会活在喜乐中。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一个人他绝对的跟从主，他顺服主，这样的人就是正直人，他会得着那个生命的光，还有喜乐的光。所以诗篇97篇11节这样讲，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呢是为正直人。所以那个亮光，神的光是要照耀义人，让义人可以行在神的光中，而这个义人当然是正直人，而神所预备的属天的喜乐就是要给正直人。那正直人他有正面思想，他有那种合乎圣经真理的思想，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包括喜乐这个美好的果子。魔鬼最喜欢射负面的心思火箭在人的脑海中，总是叫人往负面的方向去思想，然后人就会陷入忧郁沮丧的深渊，无法自拔，至终就被魔鬼掌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正处身于一个非常厉害的心思战场，心思战场。所以这是一个光明跟黑暗的对决，是圣洁跟不圣洁的对决，是仁爱跟仇恨的对决，是喜乐跟忧郁的对决，是和平跟纷争的对决，是忍耐跟烦躁的对决，是恩慈跟苛刻的对决，是良善跟罪恶的对决，是信实跟背信的对决，是温柔跟悖逆的对决，还有是节制跟放纵的对决，当然也是正面思想跟负面思想的对决。有一个姐妹，她得了免疫方面的疾病以后呢，她去医院可是找不到病因，所以他就陷入一个焦虑跟忧郁，落入一个负面情绪的深渊。他就好几次打电话给牧者，牧者就给他一些正面的教导，所以他就开始学习信任天父的慈爱，把自己交在天父的手中。然后他去聚会也听见讲台的信息，教导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每一次呢，当 它里面出现的一些负面心思根本就是跟圣灵果子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时候，他就开口祷告赞美神，然后警醒的把自己的思想转向正面的思考。每次他自己陷入某一种情绪的时候，他就回到灵里问自己说，我这个情绪是不是圣灵所结的这九个果子之一？那如果不是，他就快一点认罪悔改，他就丢弃老我。经过这样多次反复的练习，现在他已经不那么依靠药物了，他也懂得选择正面的思考跟情绪，所以他就更多活在喜乐中，结出喜乐的果子。美国这个武汉斯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绝不会喜乐到神所要求于我们那样的喜乐，直到我们悔改了我们的忧郁跟阴暗。所以如果你有点忧郁阴暗，快点悔改。我们再来看诗篇五篇十一节，诗篇第五篇十一节找到了，请一起读。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有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最后一句话，靠你欢心。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欢心，也不是靠环境欢心，是靠神欢心。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乐欢呼。这一节在英文新美国标准本圣经还有新国际版圣经都翻译作，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乐地歌唱。歌唱，所以一个人投靠神，常常欢乐地歌唱，就容易活在喜乐中，有喜乐的心。有个信耶稣投靠神的小女孩，不管是她起床上学或上床睡觉的时候，她都要唱歌。她唱的歌当然都是在颂赞主耶稣，她总是随时随地赞美主，她好像没有办法不唱歌，所以她就成为最快乐的小孩。那这样的人当然也得着主的护庇跟保守。这个吴老牧师这样讲，他说喜乐呢是信心的要素，表明人已经得胜，胜过撒旦和他一切的魔君。所以得胜者，你要胜过撒旦一切的魔君，你要懂得时常欢呼歌唱，活在喜乐中。所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身上要有标志，就是喜乐。我们再来看诗篇十六篇十八到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一篇诗篇被称为大卫的金诗，所谓金诗是指大卫把他最宝贵的想法记录在里面的诗。那我们知道大卫过着与神同在的生活，他时刻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他时刻意识到神就在我的右边跟他同在，使他坚稳不摇动。那他写这篇诗的时候，他人是在西弗旷野，那个时候扫罗王追逼他，可他就是意识到神的同在，他的眼目注视神。那因为他在灵里面看见神，他说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他的肉身呢也安稳自在，安然居住。而且他深信神会指示他生命的道路，所以扫罗绝对没有办法害他。他知道神会拯救他到底，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他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圣者两个字，英文圣经翻译作 Your Holy One， 你神圣的那一位，所以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站起来做见证，他就是引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他也提到他被圣灵充满，他看见主了，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 圣灵充满就是让人可以在灵里面很清楚的感受到主的同在，也可以说就是看见主。所以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你可以在灵里很真实的遇见主。然后彼得还这样讲，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大卫讲的这句话不仅是在讲自己会蒙神拯救，神也是借着他预言基督复活。还有大卫提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英文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在你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大卫选择神自己做他的产业，他在神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他是以神的同在为乐。所以神就借着他大有能力的右手赐给大卫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那个意思就是永不改变的福分跟喜乐。所以如果我们的喜乐是来自神，而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这样我们的喜乐也不会改变，因为我们以最喜乐的神为乐。可是如果人所追求的喜乐是来自地上会改变的人事物，那他所得着的喜乐当然会随着周围的情况起起落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追求神自己，追求神的同在，以神自己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这种喜乐是一种对神的认识，也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主耶稣进拿撒勒会堂的时候，就是引用这段话来论到他自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那主耶和华的灵在耶稣身上，他被圣灵膏抹，使他能够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医治病人跟伤心的人，他也使那些被掳的人身心灵得释放，使被囚禁在黑暗的人可以见生命的光，他也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宣告这是与神和好，以神为乐，自由释放的喜年。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他就把喜乐的灵浇灌下来，所以他可以用喜乐油膏抹信靠他的人。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定要穿上赞美衣，天天赞美主。圣奥古斯丁说我们从头到脚都要赞美神，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喜乐的灵会赶走忧伤的灵。然后我们接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行义，这样我们就被称作公义树。神把他话语的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树总是有种子成长的，对不对？所以神是把他的话语的种子栽在我们里面，培植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主日彰显主的荣形，叫神得荣耀，直到我们被称为公义树。对基督徒而言，每一年都是耶和华的恩年，每一年都是耶和华的喜年。所以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充满神恩典的喜乐的日子。诚如箴言十五章十三节所言，心中喜乐，面带笑容。有个基督徒教授，他每个星期会有三天要到离他家比较远的一间大学教书。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学生说，哎，你们上个周末是怎么度过的？有个年轻的学生就说， 上周末呢，他去拔牙齿啊，情况糟透了啊。然后他就问教授说：“为什么你总是看起来很平安，而且笑容满面？”他的问题就让这个教授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啊，出处他已经不记得了，可是大意是说，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如何度过今天的日子啊。后来教授就跟学生讲，他说每天早上呢，就是选择读经祷告，然后我在神的同在中吃灵粮喝灵水，我心中有平安跟满足的喜乐，然后我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我在工作当中，我定义要讨主喜悦，我不要说谎，也不要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那一有空，我就花时间再回到里面祷告主，亲近主啊。我谦卑地祷告亲近主的时候，我所求的无不得着，因为主总是把他属天的平安跟喜乐赐给我。你也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一个基督徒几乎经常能够在两条路中做一个选择，他能够让小事搅扰他自觉坟墓，或者他可以勇敢兴致勃勃，充满阳光快乐，而且容光焕发，就看他选择哪一个啊。所以我们最好选阳光的道路啊，因为今年是耶和华的恩年，每一年对基督徒而言都是充满恩典的日子。我们再来看西番雅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西班牙的时代，犹大这个国家处于很不容易的环境啊，仇敌当然还没有赶出，而且灾祸接连不断。可是先知西班牙预言神的拯救跟复兴一定会来到，而且他这样讲：神已经除去刑罚。已经是一个完成式，神除去了刑罚跟灾祸，他赶出仇敌，他赐下平安的年日，所以他劝耶路撒冷的人不要惧怕，应当满心欢喜快乐，锡安的民不要失望而手软，应当欢呼歌唱。而在这里提到当那日，我已经讲过，以前讲过，当那日也是指着福音时代说的。所以现今锡安的子民，也就是教会的圣徒，要欢呼歌唱，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仇敌掳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以色列的王耶和华，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因着主的同在可以满心欢喜快乐。我们要宝贵主的同在，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借着不住的祷告，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学习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讲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有些话你没办法奉耶稣的名，意思是并不代表主，不荣耀主，他就别说了哈。有些事情也是这样，没有办法奉主的名做就别做了。在与神同在这本书里头，劳伦斯弟兄提到，我们怎么样子在做许多杂事的时候仍然与神同在，因为我们生活里头总是有一些杂事你一定要处理，不管你洗屁股你就是要处理就是了。他说一个人要有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现在所做的事，而是在你做事的动机，将那些原本为自己做的事转变成 凡事为着爱主而做。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为了爱耶稣而做，你的眼目仰望主，求主帮助，与神继续交谈。当你这样子操练与神同在，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喜乐。主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施展大能拯救他的子民。主耶稣在他的百姓中间，因着他的百姓欢喜快乐。所以不只是我们以主为乐，主也以我们为乐。就有一些爸爸妈妈，他看到他的孩子就很快乐了。当然有时候是三岁以前呐、啊，三岁以后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创造了我们，他也是看到我们就以我们为乐。在这里提到说他默然爱你，默然爱你这四个字也可以翻译作他在爱中更新你，他在爱中更新你。所以在静默当中，我们默默地注视主，主也用他爱的眼目注视的我们，默默地注视我们，默然爱我们。所以就在这种安静的爱中的交流，我们得着更新，得着那种内在真实的喜乐。在这里说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在英文新国际版本是这样翻译的，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且因你喜乐而歌唱。所以神会用他的爱来平静我们那个翻腾的情绪，还有脑中所有的杂念。就像芬乃伦提醒我们的，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都沉默下来了，我们的全人准备进入一个平静安稳和凝视神的状态中。所以我们的内在现在准备专注于神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人会感到一种前所有力的前所未有的活力跟积极。那个是我们的意念被大量外在事物扭曲的时候你无法感受到的，所以你里面一些深处的东西就被唤醒了。我们的灵踮起脚尖，警醒着也倾听着，是我们的灵好像上到变化山上，神从光明的云彩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就倾听倾听，诶，我们听见主在唱歌，他因我们喜乐而歌唱，喜乐而歌唱。默然爱你，且你喜乐而歌唱，在英文扩大版本圣经这样翻译说，他在爱中安静而满足，默然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忘记了，且因你狂喜而歌唱。他翻译说，神会因我们狂喜而歌唱。所以我们真的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真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狂喜而歌唱。我们感受到主的爱，我们也不能不献上那个爱的赞美祭。你知道我们的神满有安息喜乐，充满了爱，所以我们也可以在神的爱中安息喜乐满足。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主耶稣说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我的喜乐，所以主耶稣里面有圣灵中的喜乐。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就提到，主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然后他就发出一个感谢的祷告。那耶稣要把他的喜乐分赐给我们，那他的喜乐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就会有满足的喜乐。耶稣之所以能够一直活在喜乐当中，是因为他知道父神爱他，他也借着遵守父神的命令去住在父神的爱中， 它里面就一直有喜乐。那如果我们也要一直活在喜乐中，就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跟主紧紧的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我们去住在主的爱中，也住在父神的爱中。父神那么爱我们，如同他爱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样。那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跟主一直有一个完全的联合，那么主这棵葡萄树的喜乐生命之江就源源不住的流入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也可以像保罗一样靠主大大的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十节，这是主的命令，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喜乐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预先告诉门徒，因着他的被捕受审判被钉十字架，门徒们将会痛哭哀嚎忧愁，世人倒要喜乐。但是呢，等到主从死里复活向门徒们显现，门徒们的忧愁就会变为喜乐。所以到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节就这样讲，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这样讲，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这个看见主的喜乐是别人夺不走的。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提到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在灵里看见主的时候，他们好像被新酒灌满了，这些门徒们喜乐到好像酒醉的人一般疯疯癫癫的。那么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告诉门徒们，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他说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天父要垂听祷告，然后他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祷告就会带来喜乐。美国有一个姊妹，她遇见有生以来最恶劣的一场中西部的风暴。她那个时候正开车在乡间的道路上，她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那场风暴，因为山洪爆发，桥梁断裂，然后狂风就鞭打着他的车子，然后大雨倾倒在他的车窗上，他根本看不到前面 的路况，他真的吓坏了。那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他走的这条乡间道路大概有一百多英里都被水淹了，道路已经被冲坏，他也没办法往回开。而且根据他的车子上面收音机的报道呢，他收到的最后的消息是说很多的桥梁都被冲毁了，所以他只好继续以瓜牛般的速度向前移动，因为他这是他唯一的选择。每当他开上一座桥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桥是不是完好的，因为整个湍急的河水已经漫过桥面，所以你看不清前面的路况。他一面开车一面试着想要想到一些神应许安全的经文，而他就好像想不起来这样子。这时候他只好用天上的语言祷告，就要用方言祷告。他从来没有像那一晚感受到那么骇人的恐惧。就这样子边祷告过了三个小时，圣灵终于在他的灵里出现一句话说，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有了这句经文，这是他三小时以来第一次知道他自己会活着出去啊。得到这句经文的鼓励之后，还不到十分钟，他就发现车子已经是在往上拨开，离开了那个洪水泛滥的山谷啊。所以他继续用方言祷告，里面开始浮现喜乐啊。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抵达了付费的高速公路啊。他真的经历到那种祷告所带来的喜乐。后来他得知有好几个朋友就在半夜的时候被圣灵叫醒为他祷告，所以祷告真的会带来喜乐。请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那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离乡背井遇见试炼，所以雅各就写信勉励他们。雅各没有对他们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感觉大喜乐，没有人遇见试炼会感觉大喜乐的。那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这一节的，说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他这样翻译，都要看为喜乐。英文钦定本圣经这样翻译，Count it all joy， 算它是大喜乐。你要算它是大喜乐，怎么算？用意志去算，用信心去算，用神的眼光去算，用神的眼光去看为喜乐。那为什么要把百般的试炼看为大喜乐，算为大喜乐呢？因为试炼是要测验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用正面的态度，信心的态度去面对试炼，我们通过这个测验，经过试验之后就会产生忍耐，会有坚韧的品格成型在我们身上。而试炼的终极目标是要使我们达到完全，十全十美，毫无瑕疵跟缺欠。简单的讲，就是神是借着试炼把我们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这不是一件可喜乐的事吗？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是一位高标准的神，所以他把这个试炼之火的温度调得刚刚好，可以烧去我们身上的渣子。就像炼银子的人，他是要用火炼去那个银块身上的渣子，然后留下那个纯银的容易，可以做纯银的银币。这个正是试验这个希腊字 dokimion 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我们这个人会变得更纯净，像纯银或者像纯金，像金金一样。所以在试炼当中，如果我们相信到底，忍耐到底，我们忍耐达到100分，成功了就会使我们成全完备。成全意思就是完全，完备就是十全十美，毫无缺陷。所以这位信实的神，他一定会成全这样的美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指着神夸口，以神跟神的作为为乐，相信试炼会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向我们的老自己死掉，叫我们学会基督的忍耐，直到神使我们成全完备，合适居住在天堂。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天堂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在地上很蒙福啊，令别人羡慕的人。这个人家庭很富有，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啊，他是一个执事，参与许多服事。在他教会门口有个乞丐，什么都没有，身体有残障，听说小时候被关在黑房子里面好几年，只有一头猫跟着他。当他们上天堂的时候呢，这个乞丐的房子很大，可是那个服事主在地上很昌盛的执事，他的房子很小，所以他就去问神说， 怎么搞的？我在地上为你做这么多事，这个乞丐整天只会讨饭，什么都没做，好像是带了一个人信耶稣，我却做了很多侍奉。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小，他的房子这么大？神跟他说，你有的都是很轻易得来的，因为你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很多事你知道，很多东西你都有，而且你身体很强壮，也很聪明，又有才干。但这个乞丐什么都没有，他每天需要挣扎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对他的猫发脾气。每天他都经历在身心灵方面很多的挣扎跟试炼，他就是极力的要向自己的脾气死掉，要超越自己，而你什么都不用超越，一样事情你都是轻易得来的，你也轻易的给出去，你有的很多，看起来好像你也给了很多，但是你的老自己一点也没有死去，原位尚存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乞丐房子比较大，因为他在地上每一天都向老自己死掉，他向他的脾气死，每一天他都战胜情绪，超越自己，每一天他不沮丧不丧志，每一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向他的猫发脾气。自从他听见福音以后呢，他就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他全心全意的爱耶稣，然后尽他所能的领人归主。虽然他只带了一个人信耶稣，但他的感情是全然归属于耶稣，他实在是相信主到底，忍耐到底，而且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借着百般的试炼炼净他，使他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合适居住在天堂的大房子。那这个故事呢，是提醒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要把它算作是大喜乐，看为喜乐，因为神会借着里面的圣灵跟外面的熬炼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老自己死掉，使我们变成精金，有神的性情，有神儿子的样式，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个想法也解答我一个疑问哦。每次我看到一些年长的或是身体虚弱的，他们受那么多苦，我就很不忍心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让他少受一些苦。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只有神知道一个人需要受多少苦啊，只有神知道怎么样子借着这些熬炼试炼，真的把他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好，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受苦的弟兄姊妹仍然为他祷告，求神真的用他的恩典托住他，求神成全他伟大的工作在这个圣徒身上。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罗马书我们要看三节经文跟喜乐有关系。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找到了，一起读。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再看十四章十七节，十四章的十七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然后看十五章十三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在这里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有提到与哀哭的人同哭，有时候我们体贴那些哀哭者的心，在对方的苦难当中，我们也跟他一同伤心哭泣，感同身受，我们愿意跟对方同担重担。可是这里也提到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跟弟兄姊妹是一家人，所以在神的家中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跟感觉。所以当别人因着某些事喜乐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同喜乐，对工作岗位的同事跟邻居也是持一样的态度。喜乐是可以分享的， 有一个人叫戴斯蒙，他长期待在非洲，他研究当地的这个社会风俗跟民情。有一天他就特意准备了一个竹篮子，装满了美味的水果，然后把篮子放在一棵树底下，然后他把村庄的孩子们找来了，就跟他说，我们来做一个比赛，谁先跑到大树底下就能赢得那个水果篮。好，比赛开始，就他看见那些孩子们彼此都拉着手，然后笑笑笑笑的跑到树下，接着就围坐在篮子旁边一起享用水果。他就很惊讶的问他们说，你们明明有人可以独得水果的，为什么要一起跑？一个女孩就看着他说，如果其他人因此悲伤，我们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在南非一个说法叫做 Ubuntu， 意思就是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价值。你知道神的国是无价的，喜乐是神的国的特质，喜乐是神的国的特质。环球圣经译本他把罗马书14:17这样翻译，他说，神的王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靠圣灵而得的义、和睦与喜乐。那既然神的国是无价的，那么你靠圣灵而得的公义、和睦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当然也是无价的，对不对？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基督徒用信心追求神自己，追求圣灵充满，你就会被喜乐的灵充满，被平安的灵充满，被能力的灵充满。而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得荣耀，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也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定这样一个得荣耀的盼望，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喜乐的追求神，活在喜乐当中。请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9:6-9，请看启示录19:6-9，找到了请一起读。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情妇羔羊之婚言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在这里有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神那个作王掌权是一件让人欢喜快乐的事，因为天地都要纳入正轨。所以诗篇97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启示录19:7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在新约当中只有另一处经文把欢喜跟快乐这两个动词相连在一起，就是马太福音5: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主应许给那些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天上的大赏赐，所以应当欢喜快乐。当主作王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王后跟他同享荣耀，所以主作王的时候，也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位充满爱的王，他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他舍命流血，流血他赢得心腹的心，他用宝血买赎心腹归他自己，心腹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为聘金来迎娶心腹，这个是何西阿告诉我们的。以赛亚书54:5也提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圣经用婚姻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先知以西结也在以西结书16把这个关系详尽的描写出来。保罗他也阐明，教会对基督而言像什么呢？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是已经许配给 耶稣基督做心腹，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所以羔羊娶心腹的这个婚礼，羔羊的婚宴，我们真的是要欢喜快乐。为什么？这是代表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那个最终的结合，最终的结合是一个大喜的日子。那么任何一个真实的婚姻关系当中必须有四件事存在，这种关系也是基督徒跟基督之间必须保持的。哪四件事呢？第一，必须有爱情。所以基督徒要持守对主那个起初的爱情，起初的爱慕，起初的热情。第二，必须亲密的联合在一起，这个亲密的程度就是叫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花时间跟主约会，与主相亲，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直到与主完完全全的联合，与主成为一灵。第三，必须有喜乐，必须有喜乐。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爱人跟被爱所感受到的更令人喜乐。我们爱主，也深知主爱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四，必须有忠贞跟顺服。婚姻如果失去了贞洁跟彼此的顺服，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基督徒必须对耶稣从一而终，而且顺服到底。我们以主自己、主的命令、主的旨意为乐，我们向着主存着纯一清洁的心，我们遵行主公义的律例法则，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基督徒一生所行的义，他的顺服为自己编织了新娘礼服，可以欢喜快乐的等着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最后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
好，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所以哪里有能力，哪里有喜乐，在神的圣所。所以我们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带着极大的赞美进入他的圣所，来到神面前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能力跟喜乐，然后把荣耀能力都归给神。这个就是聚会的果效，不断地被神的能力跟喜乐充满。因此我们要多多聚会。最近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一来聚会里面，那个好像受伤的东西就被挪开了，就可以喜乐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多聚会，不要停止聚会。那些停止聚会的人，他里面的能力跟喜乐就会枯干，就不见了。然后他没有能力，没有喜乐，他就转向世界，寻求虚浮福乐。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他在我们里头就是喜乐的泉源，能力的泉源。只要我们不停止追求神，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就继续不断有喜乐的泉源涌出来，有能力的泉源涌出来，我们当然会活在喜乐中，也会活在能力中。好，这里提到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这里提到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在英文钦定本圣经这样翻译，有荣耀和光荣在他的同在中，有荣耀和光荣在他的同在中。所以每次的聚会，我们就是渴望神的荣耀更多显降在我们中间，神用他浩大的能力，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再一次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乐上加乐。我们是要不住地爱神，也不住地赞美神。C.S. Lewis 他这样讲，他说：“我想， 我们之所以喜欢赞美自己欣赏的事物，是因为赞美不仅表达了我们的喜乐，也完成了我们的喜乐。他说赞美使喜乐圆满。他说情侣并不是为了互相恭维才不断告诉对方他有多英俊啊，他是多么美丽。他说是因为你如果不表达出来，喜乐就无法满足。所以因着爱慕神，我们不住地赞美神，我们里面那个喜乐的泉源永永源源不绝的涌流出来，在我们里面真的有满足的喜乐。因此我们的父神，哦，他真的是疼爱我们，他疼爱我们，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你看我们这么好，可以大声赞美神呢。我最近听说我们的芦洲喜安堂啊，他说他们不敢太大声赞美，因为楼上住户会抗议哈。还好我们这里的住户都对我们很好，没有给我们抗议。所以你在教会，你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把荣耀能力归给神，沉浸在神那个救赎大爱的喜乐中，我们可以活在哈利路亚这一方，这也是一个选择啊，看你要活在哪一方嘛，对不对？我们一直选择活在哈利路亚这一方，让我们里面那个喜乐的日头永不下落。阿们。
来唱颂赞诗选238首。颂赞诗选238首。第一节跟第五节唱两遍。来唱，
世界美梦炫耀闪烁，奇迹奇巧有我心，我心不限制舒适虚空骄傲，你我心站注目天上注入阳光和辉煌，我是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样，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宣扬，高原有光，心灵之窗借一打开，芳草向天堂，我已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旁，我尽所知宝贵金币一万，黄金也不还，纵然有真金藏起，便何时等？ 据说因为天不再温多长满，
不是多在爱路
要前进吗？有主无高言有欢，因我心灵之窗借一把爱芒照向天堂，我已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旁，在此阳光永远不照，在此天色常微暗，
内心深处
在此无处可容身，因我魂中喜乐充满，我心常感生喜悦，我是活在哈利路亚救主无高言有欢，因我心灵之窗借一把开放照向天堂，我已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旁，逍遥行走黄金街上，当我始终一笔岸，
别耽误到汹涌之中难突破，
我将欢呼和那个荣耀，我已安定我家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安，救主无高也有光，因我心之窗借一把开放照向天堂，我已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旁。
请坐。
逍遥行走黄金街上，当我之中比彼岸，
但难渡河是我之中难渡，
欢呼和人荣耀，我已安定我家乡，
我是活在哈利路亚之地
方，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
祝我一再救主
高也有光，因我心之中借一把爱光照向天堂，我已活在哈利路亚之地方。